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我们的好朋友丹尼尔弟兄终于千呼万唤回到节目里来了。
蒙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回来。
我们比你高兴。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您这一阵子啊到哪儿去了？
最近这段时间在这边忙着救灾。
丹尼尔弟兄是在奥斯汀，现在还有一些从休斯顿 Galveston 去的人在奥斯汀吗？
应该没有了，大家都回去了。
你们当初接待了一些人是吧？
大概有十几家人，二十几家人了。
哦，真的啊？从哪儿来呢？
从岛上，还有从明湖那边。
哦，那感谢主啊。对，我们也谢谢你们了。那个以前你到哪去呢？
8月中旬到8月底去了一趟中东、以色列，还有它周围的几个国家走了一圈。
那很新鲜，那这个我们有的谈了，你得给我们介绍介绍，因为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可能一辈子没有机会往那儿去，对吧？有多少人一起去呢？
啊，今年人蛮多的，有差不多140几位。
140几位啊，这都是中国人。
除了两三位从巴西来的，这也是属于西国弟兄姊妹，其他全都是华人。但是呢，来自于十几个不同国家，包括从我们中国大陆来的。
大家一起飞过去吗？你们是包机飞过去吗？
集合的地点是在那边，但是从美国这边有，
有一部分的人一起走。
对，大概70-80位有可能一起走。那其他的就是从，你知道，从欧洲、从南美、从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泰国啊，各个地方，北美。
所以很多基督徒对这件事情兴致还蛮高的啊。
对啊，这次是蛮难得的一个机会。一方面，
怎么讲，
中东那边比较和平哈。另外呢，就是像这次领队的这个弟兄呢，他是过去十几年每年都去那边。他本身也是个学者，圣经学者，所以他
知道得很清楚。
对，非常清楚。所以这一次等于是他集大成的一次，就是他要把他这么多年来收集学习的这些可以说是总结的那个资料哈，这一次呢，他就用这么一次机会把这个就给所有的这些弟兄姊妹就交通，
毕生的功力都传给你们了。
很累啊，到那边跑了一共17天。天天就是早上差不多7点-6点半起床，到晚上10点多才能够回到旅馆的房间。
我真的。
然后马上就收拾一下，洗一洗，赶紧睡觉，第二天又要早上接着走，很辛苦。
那你们是怎么样？我猜猜看，你们是基本上把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所有走过的地方你们走了一遍，是不是？
希望是这样子。那当然，你知道我们穿过4个国家，然后又要跨过好几个边界。那我们去的这几个国家彼此之间还关系很紧张的，我们先到黎巴嫩，到叙利亚，再到约旦，最后进到以色列。
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以色列，
过边境的时候呢，就遇见很多的意想不到的情形嘛，有时候一过就过5个小时在车上等，耽误了不少时间。对，
那我们就在这准备听啦，您有什么心得？对不对？你这么辛苦，这么用功，您上次跟我们讲新约福音书4福音书要连起来合在一起念几遍呢？念6遍还是念60遍？
要求是念7遍。
哦，要求念7遍。
当然后来在那边也做了一下调查，大概也不是说很多的用词被都能够读完7遍。
那我知道我们丹尼尔弟兄是念了至少7遍，是吧？
丹尼尔弟兄后来也是偷工减料嘛，前面一段还好，因为前面一段就是4个福音书的记载哈，然后是各有补充，还读起来蛮有意思。到后来的时候，基本上很多的讲论呐、发生的事情都差不多的。他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哦，这段跟这段差不太多，跳得快。
有时候到底哪里合哪里是有讲究的，也不是这么100%确定，我想。
对，没错。
嗯，
所以我们其实拿到了好几个版本，它中间也有修改的。
对，
整个这个行程呢是一个叫做研习之旅，叫做 study tour。
嗯
啊，跟那个一般的去的旅游者不太
一样，观光是不一样的啊。
也跟一般的那种宗教性的朝圣也不一样。
那你这个你说从黎巴嫩开始有没有学问？为什么要从那里开始呢？
其实是行程安排上的原因，
哦，
倒不是说从福音书的角度，对，因为原来可能他还有另外的一批弟兄姊妹，他们要先去土耳其，要去看那个亚拉腊山啊什么的。
哦，
他那叫创世纪之旅，就是看那个亚拉腊山啊，等于看亚伯拉罕的那段行程啊等等。
如果从黎巴嫩开始，那你们从圣经是从哪一块开始？从福音书里面哪一段开始呢？
在黎巴嫩就是推罗西顿嘛，那个迦南的妇人有来求主耶稣医治他的孩子。
那个是我们礼拜一的节目刚刚要讲到那个地方。
哦，后来又从那边就到底加波里。
这个所谓底加波里是今天的哪里啊？
哦，这个就绕大了。底加波里呢就到了今天的叙利亚和约旦那一边。其实我觉得这一趟对我个人来讲就是最大的收获，就是你把圣经上的地名哈
连起来，跟今天的世界，
是跟今天那个实际的那个光景就联系起来了。所以我现在再回过去读这个圣经啊，在尤其是读到旧约里头讲了很多，像士师记里头的很多事情，列王记里头的很多事情，就很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有一种很
临场感是吧。
嗯，一下就知道啊，哦，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然后对整个那个环境就有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了解。
嗯，
所以是蛮有帮助。现在读起来就觉得一点不枯燥。像有些时候以前没有这种概念的时候，有些时候那个地名啊出来又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然后又很相似，然后有些时候就是有点糊里糊涂的，就没有这种空间地理的这种感觉。现在这一趟就很清楚。
那这个星期一的节目需要让给你跟白健做了。我们礼拜一刚讲完五饼二鱼。
哦，刚讲完五饼二鱼啊，哦，
对，刚刚讲完五饼二鱼，所以主耶稣要往这个推罗西顿，然后他要到这个变化山那个地方。
该萨利亚，对，等于是从黎巴嫩再到叙利亚，再到约旦这一片，然后再回到加利利地。
对，
是从北边绕到东边，再绕回来。
总我们就听你讲了，你有哪些觉得比较特别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说的？
很遗憾了，你知道我这一次一开始就不顺利。
怎么说呢？
什么都准备好了，但是呢我早上九点多钟的时候一个电话航空公司打过来的，说这个航班
取消了。取消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晚了一天，所以你知道我们在黎巴那一天我就其实推罗西顿我都没有去成。
哦，真的推罗西顿这么重要的地方你没去成？哎呀，
这回我们觉得就是跟这些中东的这些国家的这些人接触，觉得他们其实是蛮不错蛮友好的。
那当然，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他们是这个对不对？
优待优待。
你要是美利坚合众国，人家哪里优待你，不歧视你已经很好了。
对。Yeah。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真的是这样，这次你看我们飞的是约旦航空，我们先到安曼嘛，然后再到黎巴嫩，然后我们出去呢他们都是把我们当中国团对待。
哦，
没有说是我们是美国团，然后其实
他们中国团他们是蛮礼遇的是吧？
还蛮礼遇的，对。然后很有意思，但是后来我们在加利利海上，我们有一天时间就在加利利海上坐船嘛，然后到各个那个古港，就是加利利那个湖的沿海的古港，
是
就是包括那个加百农的古港。
哦，加百农有上了岸有鬼的那个，是吧？
哎，包括对主耶稣赶鬼，那个有那个一群猪掉到海里边的地方等等。加达拉港湾都去。然后我们一上船的时候哈，我们是两条船，海里边的游船，然后一上船了以后，他们还有这种升旗仪式。
升旗哦，这看船上有哪些人，他的升哪国旗，跟奥运颁奖一样。
哎，没错，刚好那个时候也是奥运会期间了。哦，结果上去呢，一上去就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国歌。当时大家谁都没料到嘛，猛地他开始那边一开始升旗了，又奏国歌了，然后觉得有点哇，怎么蛮吃惊的感觉的。
你到中东去做主耶稣当年做的渔船，结果听到《义勇军进行曲》。
哎呦，是有点挺滑稽的感觉的。不过这个，不过后来呢才知道，就是说他一开始我觉得很多人都很 shock， 就是说很吃惊啊，怎么奏升中国国旗，奏中国国，因为很多的人他们是就是美国本地出生长大的孩子们啊，他们对这个
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哎，这是什么。 然后也有很多从南美洲来新加坡来澳大利亚来的华人啊，那他们加拿大各方面哈、啊、他们也不一定就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他们包括也有不少从台湾来的，
哎呦
我相信他们的感觉也是有点不过后来还好，后来这个就是组团的这个英国弟兄跟我们讲说，我们不会漏掉你们任何的国家。
哦，真的
是啊，哎呦，一个国歌接一个国歌的奏啊，然后呢，一演奏到哪个国家的国歌的时候，来自于那个国家的弟兄姊妹就到前面去，然后就站在那个旗子底下，然后奏他们的国歌，我们这边大家都为他们一起。
你们这个到底是政治观光还是？
这个我就觉得这件最有意思，这件最好玩。然后最后呢，奏那个以色列的国歌嘛，
嗯、
啊，这也是我第一次听以色列的国歌，哇，那这还不错，我这以色列那个国歌唱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听，
是吧？
哎呦，好悲啊！
对，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很悲情，对，
很悲情啊。那
对小贝每次说蒙哥你们的歌都悲情，他送他到以色列去，他就不啰嗦了。这个以色列国歌我们这里也有，听众朋友大概很多人都没听过，不如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放一放啊，给大家听听看，新鲜新鲜。那个加利利湖到底多大？
其实很小，它从南到北大概差不多14个 mile，
14个 mile， 那也就是像休斯顿的这个港湾这么大，是不是？
对，不是很大。对，从东到西那就是直线距离的话，最远的地方也就5个 mile。就5个英里了。
哦，那可能连休斯顿这个港口的 Galveston Bay 的一半都还不到。就是窄窄的，就是
窄窄的。对，你在那个湖边、嗯、天气好的话，你看什么，从这边看那边啊，就看得清清楚楚的，
不是问题啊。
嗯，
现在的湖是比较缩小了吗？还是古时候就是差不多这么大？
那最近这两年可能因为比较干旱一点，水位会下降一点，所以它很多古港湾的那些石头都露出来、
嗯、都露出来了。嗯，那些古港湾我们现在去说，比如说这个加百农在哪里啊，这个、哪个城在哪里、啊、这个准确度到底有多少呢？
这些地方都是蛮准确的。
蛮准确的啊。
对，因为他们把一些古港湾的那些锚石啊、嗯、那些大石头嘛，因为以前的古港都是用石头垒起来的，这个都找到了。
是。嗯。
然后那个古港的大致的形状都考古学上都是很清楚的，能够有这个证据的。
那你去实地看了，跟你这样读圣经，比如说我们就说加利利湖、加利利海，那这一段、跟圣经里面的对照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话，就是现在你能够看见的这个面貌，你现在到那边去，整个这个就是你放眼一看过去啊，这些树啊，这些农作物啊，这些那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以前是个渔村打鱼的。
现在
呢，那边大部分都被以色列人开垦，用来种一些水果呀、啊、什么的，种植园一样的、
哦。
嗯，然后呢，像这种真正的以前的渔村哈，像比如说加百农，
嗯，
莫大拉，现在其实都已经看不见了。我们现在能够看见的就是从地下挖出来的，就现在被发掘出来的一些古迹、一些遗迹、一些石头，包括在加百农那个地方呢，那个会堂。
那个还找得到，
哎，犹太人的会堂还找到了。但是呢，现在能够找出来的这个会堂，其实已经不是主耶稣那个时代的那个会堂了、
嗯，
是主耶稣以后大概100多年、200年
再建的。 但同样一个地点建的是吧？
没错，能够看见两层，就是它那个根基那一层呢是一世纪的，就是主耶稣那个时代的那个石头，再往上呢就是罗马式的建筑了。拜占庭时代的。
那他们那时候说要把主耶稣推下去啊，还有那个猪从悬崖跳下去，这个悬崖到底有多高呢？
那个悬崖不高，所以这个是我们这次去，其实就是他们特别想让我去啊，因为我是学地理的，特别是从地形这个角度再去看一看那边的情形。因为这么讲好了，就是说今天除了很特别的，像有可以考古发掘出来的，像加百农、博塞大啊、莫大拉这些呢，很明确的能够找到它以前的建筑，就是那个时代的建筑能够找到的，所以你能够很准确的知道在哪，那个古港也能够找到。但是像这个格拉森这一片，这个猪群掉下来这一片，那片地区的那个地点就不是那么准确。就是有好几个 candidate， 有好几个可以供你选择的地方，但是呢都不是那么理想。我这回去看了，
他们要请你这个地理学家去看，说哪一个地方最可能是猪跳海的地方，是吧？
对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次不但是坐船，而且我们也坐车从岸上走，而且就我们这一批人，其中一批身强力壮的，我们还骑那个脚踏车，在加利利海的东岸就沿着公路骑，然后呢，
那还好你是从北京来的，对吧？但是他不会骑脚踏车，不会骑自行车，那不是不好意思吗？
我们德州还有很著名的七次环法自行车大奖赛的冠军啊，
对 Armstrong， 要为国争光一点，对对对。
那骑着脚踏车沿着湖边走，你大概就能够感觉到它那个地形的变化嘛。但是在那个加利利海的东部呢，很少能够找到那种就是悬崖直接靠海的。
是，
所以只有一个地方是比较有可能的，
比较有可能
的那个地方。然后它就是也是一个比较陡的坡，还不是说悬崖，就是比较陡点的坡。猪群要是从那个山上从那个坡上冲下去的话，就是如果海水那个水位再高一点的话，那确实就是直接就掉下去了。今天的那个地名叫做 Kersey， 我们是找到那个地方。那除了这个地形以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应的一些证据了，比如说像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人，他是住在坟营的里头，然后呢用石头砍自己哈。
看得见吗？
你说看什么东西看得见？
我说你现在能够看得见类似这样的景观吗？
这个看不见了。现在它那个附近，你知道没有什么坟墓，但是呢有很多地雷区。
哦，用地雷砍自己不是好玩的。
对，那片是，你知道以前叙利亚跟以色列打过仗的。1967年的那个中东战争，在那边打过仗的，以前是叙利亚占据的嘛。
你说19多少年？
不是67年，就是73年那个中东战争，然后以色列一下就把那个戈兰高地，戈兰高地就是加利利湖东部的那一片。
哦，所以戈兰高地也临着加利利湖。
对，临着加利利湖。
那个高地有多高呢？
加利利海的海平面到它那个高原的顶面大概有400-500米高。
哦，400-500米，所以就这么拔起来的一块。
对，但是你要知道加利利海的那个水平面的那个高度呢，要在海平面以下200米。它是相对的高度落差是大概400-500米的样子。那它真是一个高地。为什么叫高地？高地就英文就是 plateau， 或者用中文更通俗讲就是高原。
高原，它也上面是平顶的，
是
吧？一片。
对，因为我们后来去黑门山嘛，要走一大段格兰高地，就沿着高原面走，然后后来走黑门山的脚下才开始爬山。所以那个格兰高地原来是属于叙利亚的。2000年的时候，以色列总理叫做 Barak， 当时跟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老阿萨德总统在谈判，他们几乎就要签订和平协议了。当时呢，其中一个和平协议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把戈兰高地要还给叙利亚。
还给叙利亚，对，我还记得。
但是呢，以色列的一个条件就是说，戈兰高地可以还给你，但是呢，这个界限呢，要在戈兰高地的高原面上头。那个意思就是说山坡以及到湖边这边。
对啊，因为这个战略，你要是高地给你们占了，从上面往下打，我们不是傻瓜吗？对不对？
对，下面这些呢都还是归以色列，因为下面以色列已经建了很多农庄了。那边现在是很那个富饶很发达的这个农庄，然后还有
以色列人，他们很会在这些地方种东西啊。
哎呀，他们种的可漂亮了。哎呀，那边那个蜜枣了，好漂亮啊。他们都是这种叫做 kibbutz， 就是那种农庄啊，有点像集体，有点像中国的那个人民公社一样。
哎呦，
对，大家集体在一起，一个定居点，然后大家就是团结协作，然后
你要不然不行的，他们这样也是为安全的顾虑，
没错，是，
嗯哼哼，
所以他们那边很发达了，就是你看公路也建得很漂亮，然后那边。然后也有海边，加利利海边啊，都是很多沙滩呐、啊、什么的。
嗯嗯，可是，一出了以色列区，据说就是比较差，就相差相当远啊，像巴勒斯坦人在住的地方啊，是
没错。
嗯
阿拉伯人比较落后一点，以色列人这边比较发达一点。就是
一般大家有的问题，比如说是这个，像耶稣走海，
嗯，
那这个湖不这么大，它有这么大的风暴，
嗯，
就是怎么解释的呢？
他那个就是跟他那种山谷地形有关系，就是你看他周围是戈兰高地，对吧？然后
他落山风是吧？
哎，从山上下来，或者说他那个湖面上有时候太热了，然后那个水汽蒸发的很多嘛，有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的一点扰动呢，就容易形成局部的这种风暴。我们一般这边有时候休斯顿那边可能会多一点嘛，突然来个雷阵雨，就是比较局部性质的，不是属于那种大范围天气系统的那种。
那这种风暴现在还看得见吗？
夏天不多，出现的大概都是秋天、春天那种，就是季节转换的时期。
总之还是有就是了，
哎、
是吧？
有，对，夏天那边很难得下雨的，几乎不下雨、嗯，因为它是特别典型的这种就是
地中海气候。
对，夏天不下雨，都是冬天。
冬暖夏干是吧？
嗯，冬暖夏干，
嗯，
然后就是秋雨春雨。
那这个还有大家比较问的，就是我们现在刚好查到这个地方，那祷告山是什么山呢？嗯，五饼二鱼之后，他遣散了门徒，叫他们过海。门徒不是在海上遇见风吗？那主耶稣就一个人独自上山，在山上祷告。那座山是什么山呢？在哪儿呢？
你说五饼二鱼以后是吧？
到了晚上，耶稣一人在那里，在那边祷告。
嗯、祷告山。
对，但这是我陶人起的名字了。
我们这次没有特别提到这座祷告山，然后呢，因为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嗯，它是在伯赛大的那个旷野嘛。
是。
对，伯赛大呢，就是大概是在它的这个加利利湖的东北那个角。
那个旷野旁边有一个比较高的山吗？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戈兰高地了。
哦，就是戈兰高地。
哎，戈兰高地呢、嗯，因为它有一些这个河谷啊，从那个山里边流出来嘛。然后就把它的这个地形就分割的成一块一块的。
嗯，所以在那个。
一个小山丘，一个小山丘的那样子的。
那在那个山丘上面，你可以看到加利利海上面的景况。
哦，当然也得看，那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哦，因为那个山不是很高嘛，就像刚才我提到，嗯、最高也就三四百米、四百米而已了。
嗯、是。
其实中间的话，很多就是两三百米高的那个。
那现在那个五饼二鱼的那个旷野，这么几千人坐在那个地方，那块地现在在干什么呢？也是种东西了。
啊，有种东西，有也是乱七八糟，也有比如说 quarry 就是采石场啊，各种的，就是把它挖掉、哦，因为它那一片都是很好的那个石灰岩。
嗯，是他们用来建房子是吧？
哎，也有一些比较好的火山岩，就是黑色的那种玄武岩，也可以是很好的建筑材料。
嗯，
对，它不是用的农业，就是用来采矿啊什么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常常问的，就是耶稣对这么多人讲到，那时候有没有麦克风？他们怎么个听法？
没有意思，对，我们有去一个今天的地名叫做哈丁角，它叫做 哈丁角，然后那个是一个古老的一个很久以前的一个死火山，
死火山，
有点像那个火山口，就是中间呢是有点挖下去一点，
嗯，
然后周围呢是比较高一点，然后呢、你要是站在周围的比较高的地方呢，往中间的那个洼地去。讲的时候，那就好像一个露天剧场一样。
哦，就像他们希腊剧场这样半圆形的、
哎对，
是吧？
而且我们在那边做了一些实验嘛，就有人在山上稍微大声说话，然后呢，我们其实站得很远的地方，然后但是在那个洼地的中央，在离它偏远一些地方都听得很清楚。
哦，都听得很清楚啊。
对，嗯、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当时是讲的说，这是可能是主耶稣登山宝训的一个可能的一个地点。像在哈丁角，因为那个地方呢，一方面也是一个交通要道，从拿撒勒下到加百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过道上的一个地方，很多人都会从那儿经过。然后另外那个地形非常的独特，就像一个露天剧场一样。那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在加利利湖边，
加利利湖边也有地方。
因为它那个湖不大，所以它那个 湖岸呢在北边，尤其是在加百农那附近，
嗯，
它是一个小港湾，一个小港湾那样子的形状的，就是一个小，
嗯嗯嗯，
像一个半圆形那样一个小港湾，浅浅的，
嗯，
那个小港湾呢也很有意思。主耶稣为什么要转在船上对他们讲道呢？就是这个道理，转在船上头离岸稍微远一点了以后呢，那
个
港湾是
一个发生点，
哎，
它就像一个
剧
院的终点一样，中间的一样啊，
对。所以他站在船上讲道也不用费什么太大的那个力气，不用说很大的嗓子，坐在岸边的那个人听得清清楚楚。
这倒是挺有意思。
他专门有一个弯，就被称作比喻弯。
主要是讲了天国的比喻。
哎，给他们讲天国的比喻。所以我们这次去就是带队的弟兄也给我们讲，所以这个特点就是很多很有名的那个地点哈。
嗯。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呢，一般来说都是有两个
可能的
地点，
实际地点了，哎，不是一个。
所以说基本上让我们也是没办法完全的确定，你只能说根据圣经的记载，根据圣经的描述啊，根据各方面的证据来推断，猜测一下某其中一个可能性更大一些，或者我们倾向于这个。但是没有人现在能够百分之百的肯定那到底是哪个。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也确实是我们也必须要就是保持谦卑的态度，不能说是好像某种看法就是完全绝对的正确的。
不过反过来说，你就算是绝对的正确，到底他又怎么样？对对对。
对，很多的时候呢，就反而是被人神化了嘛。所以这是为什么？其实我们这次去，反而到了耶路撒冷那边，感觉我自己个人感觉反而就是，当然我对耶路撒冷的地形那各方面我是就是很感兴趣了。但是呢，你到一些那种地点的时候呢，反而感觉很不好。
这是小庙了，是吧？
哎，对，建的庙还不说吧，那个朝圣的人呢，在那边啊，简直是有些时候感觉就是真的是。有点像庙那种感觉，不是很舒服。在加利利那边情况就好一点，因为
都
是
在外头嘛，是吧？嗯，
哎，在外头，对。那有些有传统性的东西，像他那个天主教里边的那种 Franciscan 啊，这叫做什么方济会吧 ？Franciscan， 他们是极力保护这些古迹的，所以他们呢，一方面也确实不错，他们保护了很多的，让那以色列人其实经济头脑很强的嘛，这个现代的以色列也是这样的，所以能够有赚钱的机会，他们马上就把它开发出来呀，啊，然后建饭馆呐，啊。旅店呢什么的，
跟中国人差不多嘛，
差不多啊，哎呦，比中国人真的是差不多，哇，这次感受很深，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方济会，他们说有价值的，有考古价值的，有历史价值的，就把它保护起来。
其实以色列人是很不喜欢这个新约圣经里面这些东西，
他们不愿意提耶稣这两个，
哦，他们不愿意提耶稣。进耶路撒冷城，从耶利哥进耶路撒冷，这个一向是大事儿了。你们这条路走了吗？肯定走了。
没有，我们本来计划是走的，对。但是后来因为也是进以色列耽误了五个小时，所以我们后来呢进耶路撒冷呢，我们是走了一条西边的路，我们是从那个你知道那个 Via Maris 就是沿海大道，从埃及一直沿着海岸三角呢，一直通到加利利，然后再一直通到叙利亚，就有一条古代的一个商道，在圣经里面被称为沿海大道 Via Maris。那现在呢也是被建造一条高速公路，从以色列贯穿南北的一条高速公路。我们进耶路撒冷是从那边走西门进去
啊，从西门进去跟主耶稣从东门进去是不一样的。
主耶稣是从橄榄山那边过来，我们后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是从那边离开的。
嗯，
下耶利哥，
耶利哥往耶路撒冷是上行是下行？
耶利哥是往耶路撒冷是上行啊，
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就是下行。
对，耶利哥在海平面以下大概有快到400米的样子，耶路撒冷在海平面以上六七百米，700米，所以他们两个有相差1000米。
哦，相差这么多。
从耶利哥上耶路撒冷那段路很不好走，原来我们是要走那段路，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流泪谷。
旧约的流泪谷讲那个地方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是旧约的，就是现在它有这个名字。
现在有这个名字
是一个阿拉伯文的一个名字，叫做，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那个名字，叫，就是阿拉伯文叫什么，但是翻出来的话就是流泪谷的。为什么呢？因为走得很辛苦，哎呀，这趟整个的感觉就是，哎呀，在加利利啊，在那个以色列耶路撒冷犹大地这个地方，夏天呢，它简直是
不是人过的。
所以说主耶稣选了一个地方真的是很受煎熬的一个地方。
嗯，
我们整天出去都是回来全身都是湿透，我戴的
那
个帽子。那
你们回来谁替谁洗脚呢？
对呀，我戴的那个帽子上哈，我现在还留在那儿，就是全都是一层盐巴，
哦，
白白的。我戴的是一个蓝色的帽子，上面现在是一道一道的汗迹，完了以后都湿透，好辛苦。
那个地方是湿热还是干热呢？
当然是湿热嘛，尤其是在加利利那边。 温度本身不说是特别高，但是呢就是那个沿海，哎呀闷的不行。然后到耶利哥这边呢又热，大概有时候那个气温能够到的华氏能够到135度、145度、
130几度啊，
摄氏就是40多度，快到50度的样子
了。所以我们在这里80-90度就热得受不了，它130几度那怎么过啊？
对呀、啊，所以那边真是好辛苦，所以这是为什么那段山谷被称为流泪谷，就是你不是流泪，你也是流汗，也不都差不多，反正。原来我们的计划是要从迪利哥那边，就是要骑着不是骑毛驴的，反正就是要经过那段流泪谷，要走一段，然后呢，再坐车，再到伯大尼，到橄榄山，然后再看耶路撒冷那样子。不过后来就改变行程了，就没有那么走了。
那你大致的感想怎么样？
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是觉得蛮值得的。非常
值得。什么叫做你个人来讲？你个人来讲跟这个一般听众朋友来讲，那我这样问你好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地方？
我是觉得如果弟兄姊妹很爱读圣经哈，也圣经也有一定底子了，就是说你对圣经也读过一些遍，对圣经很有一些了解，在这种情形底下的话呢，你要是有机会能够去看一次的话呢，你会有非常大的收获。但是呢不能是那种走马观花性的参加一个旅游团去那样泛泛的去看，一定要有这种真的是就是有懂的人要来讲，这点特别重要。所以这一次的话大家我们整个我说我自己感觉收获蛮大的，那我相信很多其他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感觉。那一直到现在呢，就是大家回来了以后，我们还是在继续整理这些资料。像我们每次我们在那边为什么是那么辛苦呢？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多，旅游者两天看的点我们是一天要把它看完。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每到了一个地点呢，那领队的弟兄要讲课的，他要讲的为什么到这边来，然后到这边来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然后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基本上就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督徒特会一样，这就是一个15天17天的特会。
呵
不但是这样子，晚上回到旅馆了以后，吃完晚餐晚上还要再总结，有时候会讲1到2个小时，再把今天一天所看到的没有讲完的再总结一遍，然后呢还要讲第二天我们会去看什么
要去的地方。
要去的地方。然后他准备了很详细的那个手册，就是这是他十几年来积攒的资料，有各种的图片、地图、考古的这些资料，非常丰富的。我们那些导游就是当地雇的导游嘛，必须得有导游跟着我们了。哇，看来我们就觉得，哎呀，你们这材料真的太丰富了，我们可不可以要一本呢？
哦，真的。
但是呢，这个组团的这个英国这个弟兄不同意嘛，他知道那些导游要这个目的，他们要去就是他们也想用同样的这个。
他们是为了盈利了，他就不是为了、
去盈利，对，去拉顾客，
是为了传道了。
但是呢，他们绝对如果没有人能够讲解的话，他们绝对不会有同样的收获。
是，
所以整个的一个感觉就是资料信息量很大。如果要是对圣经没有了解，如果要是没读过圣经，只是想去看看热闹的话，你去呢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到那边就是跟旅游者一样，观光光啊，看看啊、说别人说这是什么，你就说这是什么。
就像到了中国的名胜古迹去这里瞧一眼，是吧？杨贵妃死在这个地方啊，李白在这里喝醉了，就这样子啊。
那就没太大意义。对，这我们主要是抱着学习，主要是为了研读圣经的这个。角度去的，不是去朝圣去的。到那边我们是看见很多朝圣的人，你知道到那个比如说到哥哥他那个地方，有两个哥哥他的那个地点了，有一个现在已经建了很大的教堂，已经1000多年了。很多人就是在那边去就是亲吻那块石头啊，就是有可能是主耶稣下葬之前身上在高抹他的那块石头啊等等，看着那些朝圣的人。
这都是传说了是吧？
对。但是呢整个那个教堂里边那个气氛呢是很不舒服给人感觉。
那就跟我们中国的大庙差不多了。
真是这样子的。
香火鼎盛，而且真的说是香火鼎盛，有香有火的。
我们这回里边有不少 teenager 去，不少年轻人去，所以呢也有弟兄们提出来就是说要跟他们讲讲哦，就是这个真的是有点点像在台湾有时候去庙那种感觉。不过还好，就是说我们这边 teenager 他们也是有一些这个圣经的基础。回来奥斯汀了以后，然后这边的弟兄姊妹就说啊，讲讲，我在校园跟那边弟兄姊妹讲了其中一小段，就是从黎巴嫩到加利利大概就这么一段。资料太多我也没有时间去整理，后来下来以后很多人说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是 啊。
因为你要是没有圣经基础，你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因为说的那些地名，说圣经上这个是哪哪哪的话，他们都不知道。后来在教会里头，我们这个年轻人嘛 ，youth group 哈、也让我讲，我就用英文又给他们讲一遍，他们倒是听得滋滋有味儿。
哦，真的、
哎，因为我们这边的年轻人，你别说在教会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哈，他们有的人圣经都读过好几遍的。
嗯，
讲的旧约里头，讲的这四世纪里边的这些事情啊，这个地名啊，什么巴拉呀、申孙啊，这些等等的、他们都知道，所以也是蛮有意思。
那我们碰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你现在变成有资料有学问的人了，对不对？你突然在世外桃源同工里面变成另外一类的人了。那读圣经是不是一定要有这样的资料？
我个人认为啊，
嗯，
这是我自己个人看法了，这个看法其实包括我们也许领队的弟兄都不一定同意了。
那或者说这个资料你需要到什么程度你才算是能够把圣经读个大概？
其实我不是觉得这个东西是绝对必要的，
嗯，
因为我个人读圣经的时候更多从里边所得到的不是一个很具体的这种地理知识啊，历史知识啊，因为是读神的话嘛。
对，
我觉得就是里边神会借着那个圣经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我个人更多的读圣经的时候是从里边领受到这种生命的供应，圣灵解释这个话语，然后当然他也是用我们的、用我们所能理解到的这个逻辑啊各方面，这都不违背的嘛。
对，
但是那个很清楚的让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所需要得到的信息。
是，
这个呢其实可以这么讲，就是说你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你没有去过以色列都没有关系的，这个不会有影响的。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这回去有一个蛮深的一个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不是说只是自己去主的话面前领受哈、如果我需要有些讲解，如果我需要有些教导，
是
那对圣经的一开始出现到圣经的解释的时候呢，
是
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的话呢，你如果能够了解当时的历史，
可能有些帮助。
哎，了解当地的地理，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至于有些东西你就不至于解释的太离谱。
太离谱，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没有去过，不知道嘛哈，会用一些想象的，
嗯，
或者有些时候会有一些想当然的，就是因为你也不知道具体那段路到那段路有多长的距离，我们的解释不一定有那么准确了。但是你要是去过了以后呢，你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概念，
它就给你一点基本的规范，让你在那里边呢再去领会就比较准确一点。
对，就比较准确一点，
不会太离谱。
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 Samuel Johnson，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旅行的好处呢，就是说他可以规范你的想象，用这种现实的这种情形呢来规范你的想象，就是以至于你不用太多的去依靠你自己的 thinking， 你的想象力啊这样子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有些东西你真的是要到当地去体会一下，你就会更加的明白主耶稣当时所经历到的那些事情。
嗯，
像我这回我们都是坐空调大巴啊，当初主耶稣在那边长大，在那边生活，又在那边传道，而且他辛苦到一个程度都没有时间吃饭，没有时间休息，那个辛苦那简直根本不是我们现在能够想象的。
你觉得那个地方的地理景观跟中国比起来最像中国的哪一部分？
像甘肃啊，山西啊。
哦，真的啊？跟美国比起来呢？
美国比起来的话，大概像
德州西部。
哎，西部就是有点像这个，或者是加州往东走了以后，大概就在洛杉矶那边再往东一点，就接近荒漠那一片。
哦，就是像那种实质沙漠了，对吧？
哎，他们的地理这个环境有点像。
不过圣经啊、你刚才讲到这个规范这个问题，圣经本身大部分的地名啊，还有彼此之间的关系啊，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其实它跟你弄得差不多的，就算你没去过那个地方。
对，
他在什么时候提到这个地方，为什么提，大概你还可以弄个差不多。
对，应该是你要仔细，这个就是需要仔细了。那有些弟兄姊妹基本上他就是觉得很 boring， 他也不太仔细的去读。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信主很多年了吧，我想可能要是我刚信主，要是我能够听得明白，当然你刚信主听不太明白，你不会有这个兴趣的，对不对？可能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都听得相当枯燥。至少你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大概圣经里面所记的这些事情啊，都不是胡讲的。
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这次去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考古的资料，我们还专门请了希伯来大学的这个考古学家，就是发掘了这个希罗亚池子。
哦，希罗亚池子，
就是原来一直他们有一个希罗亚池子，但是呢后来才发现呢，其实那个不是原来那个很大的那个真的希罗亚池子，就是其实真正的大希罗亚池子还在它那个以下，然后呢被埋起来，四五年前才刚刚找到的。还专门请了这个希罗亚池子发掘的这个首席的考古学家来跟我们讲了一个晚上。
讲什么呢？
就是讲他怎么发掘这个过程，然后讲他们发掘了哪些东西，在这个发掘的过程里面有哪些考古的发现，发现了公元前800多年前的一些东西啊，一些这种粘土的印章啊，一些这种等等。然后他本身就是说，他说他是个科学家，他是个考古学家，他也是个犹太人，他不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们发掘的这些东西出来，没有一样东西
是
跟圣经是冲突
的，
而且如果你要想真正的去理解去解释这些东西，发现完全是要完全是印证的，哎，完全是印证的圣经。所以我们这次大家越看这些地方看得越多，里面越一个很清楚的感受，就是神的话真的是句句都是炼净的。所以这个感受是绝对是很清楚的。我是觉得如果你真的是带着一个愿意学习的心的话，就好好去读神的话，然后你再到当地再去看的时候，你会对神的话的信心会越来越增强的。
因为到了启示录最后，他就讲这些话都是真实的，是可信的。这个所谓真实可信，当然包括历史地理的真实可信，对不对？
对呀，我个人是很 excited， 就是因为到那个地方去，尤其是我们坐的汽车，然后经过那个约旦河谷嘛，从死海一直走到加利利，然后沿途就经过犹大的旷野啊，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到那些色列平原呐、啊嗯，到拉沙勒呀，沿途看的那些，一会儿这个山是扫罗王战士，然后那个是雅各井啊，那个是雅各苏哥的那个棚啊，等等，哇，就是你一下你就等于是，真是一下好像就把圣经的那个整个那个舞台就给搬在你的面前来了。我个人是很 excited。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想问你，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个东西老是在底下，在底下？比如说耶路撒冷有个人有个房子，他往底下挖挖挖，哎，又挖到是他认为是从前是大卫的什么地方啊？为什么老是在上头盖？这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耶路撒冷啊，是很独特的一个地方。耶路撒冷呢，你可以整个这么讲好了，就是耶路撒冷整个这个山区，这个山丘啊，包括橄榄山，包括耶路撒冷的这个。或者叫做锡安山也好了，哥哥塔山，它是一片山了，摩利亚山了，是一块完整的石头。
哦，是一大块石头。
对，
就把它想成一个很大很大的石头山就是了，是吧？
对，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就是因为你看地质图，你就会发现了，很有意思的。这个因为以色列地啊，约旦河谷它是一个大断裂谷嘛，是有很多的断裂带，很多的断层线。但是呢，就是到了耶路撒冷这一片了以后呢，就是整个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山、橄榄山这个山找不到一条裂缝，是一块完整的石头，很坚固。那这边呢也全都是石灰岩，所以呢都是很坚硬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盖房子都是用石头盖嘛，所以去耶路撒冷，你看整个一看过去就是灰白色的。
对，
也有人把那块把这种石头叫做耶路撒冷石头，因为整个耶路撒冷城全都是用这种石灰岩盖的房子，包括圣殿后来也都是了，圣殿也都是就是采石场采下来的一块块的这种石灰岩。那前面建完了以后，后面比如说这个城也被毁过好几次了，
对，
他再来再建的时候呢，一方面他没有必要再把那个这些石头再把它怎么样子扔掉啊，或者是把
他就在那个上面继续盖下去，就是，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从古代，大卫王的那个时代，然后一直上来，后来希腊这时代、罗马帝国时代，再往后这个拜占庭时代，后来就是穆斯林时代呀、啊，这个奥斯曼帝国时代等等，一代一代，它就这么一点点往上建，所以这是为什么像现在能够找到的一些大卫时代的一些东西的话，都是要往下挖才能够找到，但是你找到的都是一些
残破的东西了，
不是那种完整的东西，
因为它等于是在废墟上面再建的东西，
对，
那原来的东西就被压下去了，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就是以色列，你记不记得2000年的时候，也是刚才那个巴拉克，他跟那个巴勒斯坦跟阿拉法他们谈判的时候，几乎就要达成协议了，当时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说 OK， 巴勒斯坦你们可以建国，你们可以在东耶路撒冷做你们的首都，然后呢我们甚至可以把圣殿山给你们，因为什么呢，因为就圣殿山是其实上面那些建筑啊什么的，那都是很轻的东西，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东西，
我们的
东西在
底下，
在以下是给我，是给我们的，因为圣殿山以下那些东西才是真正的是以色列的，
才是以色列的东西，
大卫王啊、所罗门王啊、第二圣殿的那些东西，所以它是这样一层层垒上去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这个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特别怕地震。
哦，这样子。
一震的话呢，它的那个
它的根基不牢的，上面太多一层一层的这个东西架在上面，所以可能都垮下来。
对。
哦，这个挺有意思，倒是长见识。哎，好了，丹尼尔弟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真是差不多了。啊，
好，
我们谈的还挺劲儿，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得怎么样，但是至少呢，以后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可以常常回到圣经里面谈谈地理历史，我相信您会给我们很多啊新的看见。那我们谢谢您啦，
不用谢，蒙哥，
咱们改天再谈。
蒙哥讲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相信您无论住在世界什么角落，都会注意到美国的新闻，除了最近的经济恐慌。最让大家忘不了的，尤其是美国在伊拉克打仗的这些新闻，几年下来啊，美军死伤的人数非常多，而且这个仗到底要怎么收场是很难办的。现在当权的共和党总统小布许眼看2008年就要下台了，这个伊拉克战争是他一手打起来的，他下任之后底下的总统肯定要收拾残局，但是所谓的收拾残局啊，恐怕收拾美国这边的残局比收拾伊拉克那边的残局对美国人来讲是更为重要的。大致上来说，哪怕是主战的美国人恐怕也难免一个心态，说我们帮忙帮够了，可以啦，你们应该自己想办法把那个政府继续撑下去，就算弄不好我们也爱莫能助了，我们到了撤军的时候了。听众朋友，您如果稍微明白美国的近代史，就知道当年美国从越南撤军是最惨痛的，这个教训在他们心中记忆犹新，因此这次伊拉克的撤军到底要怎么处理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上一次美军从越南撤出来，这头宣布撤，越南那边马上人心惶惶，而且到了最后那真是兵败如山倒，所谓撤军就是撒手不管了，让你自生自灭了。像这样的消息肯定会带给越南也好伊拉克也好极大的冲击。但我们今天的节目不是要谈政治，我们是想从这里扯到另外一件事，就是当上帝介入我们生活的时候，当神来寻找我们的时候，他会不会撒手不管，他会不会向我们撤军，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切身的问题，对不对？而这个问题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就是他不必撤军，坏消息呢是他也会撤军。我这么一说你可能听糊涂了，让我慢慢和您解释一下。先说好消息，如果您要盖一栋房子，在盖房子的时候每天有工人来忙忙碌碌的，他该做的事情要没做完撒手就走，那个叫撤军，你的包工一撤军呢、你就麻烦了。可是还有一个情况你一点都不担心反而很高兴，那就是他完工了，当他完工了之后他就不用撤军了，他非但不用来了，而且当完工了之后你看得见他看不见他就没关系了，那个不叫撤军，那个叫完工，那个叫做成了。所谓神与人之间的好消息，就是神要为我们所做最大的事情已经做成了，已经完工了，因此他是不会撤军也不用撤军的。那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死了，已经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救恩已经成就了，没有任何的人能够再影响他，连神自己都不用再多做一些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意思就是完工了，既然完工就没有撤军的问题，所以我说它是好消息。无论你是谁，耶稣都已经为你死，救恩都已经为你成就了，你能够感觉到神跟你同在，或者你感觉不到神在听你的祷告都没有关系，因为在这件事情上神是不会撤军也不用撤军的，他已经完完全全的做成了，这个是好消息。 那坏消息呢，神从某方面来讲呢，又是会撤军的。这怎么说？因为刚才所说的那个好消息，那个不用撤军，不会撤军，已经完工了的好消息，是从神那边看的。从人这边呢，如果你一再的拒绝这个救恩，圣经用了两个字叫做任凭，尽管这个救恩是为他们预备的，但是他们要执意不要的话呢，神可能就不劝他们回头了，这个挺可怕，对不对？让我念一句新约罗马书里的话给您听，他们就讲世界上的某些人，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让我再说，耶稣基督为人人尝了死味，神的救恩也是给这些人的，但是这些人在他们一生的路程中做了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圣经定为故意不认识神。这个故意就可能使得神也对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任凭他们这样下去，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那我想听众朋友您一听就能够找到关键的所在，那个关键所在就是人是不是故意不认识神。一个人要是故意不认识神，他就有可能落在这一个极大的危险之中。神任凭你绝对不是好事。我们小时候都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少管我们一点，随便我们爱干啥就干啥，那个叫任凭。如果神随便你爱干啥就干啥，你可惨了，因为你就将与他为你所预备的一切好处完全没份儿，你会飞快地往一个灭亡的道路上奔驰。那什么叫做故意不认识神呢？你在街上正走路的时候，迎面来了一位老朋友，你知道不知道他是谁？你当然知道，可是因为跟他之间有些过节，今天不想见他，不想跟他打招呼，你就把头扭开，好像没看见他一样，或者绕道而行，让你碰不见他，这个叫故意。故意不认识神也是这样，明明你心里边知道神，你对于神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你不想去寻找他，你不想与他相遇。听众朋友，您可能说这样讲不公平，我相信有神，我知道有一位创造万物的主宰，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呀。我要知道他在哪儿，我早就去找他了，这事情不能怪我，不是我故意啊，是我遇不见他。听众朋友，我想我们绝对不是第一个向您传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您不嫌烦，让我再把圣经里的一句话念给您听。圣经哥林多后书里这样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让我和您解释一下，这就是神在基督里。你要找神，不能有一个错误的概念，以为神是空气的神、太阳光的神，虽然是无处不在，可是呢，也稀薄到一个程度啊，你怎么抓也抓不住，这是错的。你在假定的神是一个死神，是一个理论上的神，然而神却清清楚楚地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你要找一位朋友，你也得有地方去找他。如果他每天从浦东路上经过，您在那条街就可以遇见他。他在浦东走，你却往浦西去找，或者您离开上海往北京去找，你要怎么找到他呢？神既然已经定了义，给我们一条可以遇见他、寻找他的道路，那圣经就劝我们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他从哪条路来，你得在哪条路上预备迎接他，这个叫做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 和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你要跟神见面吗？你知道到基督里来找他已经靠得非常近了，可是在基督里要真实的遇见他得有一个条件，你不能执意要把自己的过犯背在自己身上。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但是请您仔细想想啊，中国人住在美国大致上还留着一个规矩，就是客人到家里边来呢得脱鞋，这是我们家的规矩，可能也是你们家的规矩。脱了鞋地毯地板就不容易弄脏，你如果不遵守这个规矩，主人不见得会赶你出去，也不见得会不让您进来，但是心里总有点不舒服，是吧？这是人对人，那人来到神面前怎么可以不注意神家里的规矩呢？神说我们本来之所以找不到他，那除了因为不知道他在基督里要和我们见面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都是有过犯的，你在神面前一定显为有过犯。神要你进来，却不要你把你的过犯带到神家里来，因此他老早为你想了一个办法，为你做了一个预备，叫基督把你的过犯给背了去。有过犯没有关系，你要是要把自己的过犯背在身上，你就进不了门。因为所谓在基督里，就是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来和上帝见面，你要经过他钉十字架，你就得把你的罪你的过犯都留给他，让他的十字架把你一切的过犯都扛了去，要不然你对这个十字架绕三个圈你也找不到门。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这句话基本的道理。当然那个所说的自己是神自己，神自己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和好。最后呢，这句话说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这件事被称为一个道理，但是这个道理是带着实际的。同时你不要期望这个道理是上帝亲自打你的手机贴着你的耳朵告诉你，他总是透过别人来告诉你的。第一个阶段的我们就是当初主所托付的那些使徒，把这些话记载在圣经里的那些人，然后呢从那些人又传给另外一批人，一批一批传过来，终于传到了中国。今天我们的身上也受了这个和好道理的托付，把这个消息传给您。听起来是一个道理呀，实际上呢是神真真实实的在基督里要求你呼唤你来和他见面。这是一件神已经做成的事情，是完工的事情，是神永不撤军的事。不过听众朋友，我得提醒您，神虽然从这条大路上对着你走过来，如果一个人听见了这个道理，他执意不要来接受这个道理，定神所立的这个方法为荒谬的，他故意把头转开往别的地方去，那么上帝很可能就任凭他去了。无论这个人在人看起来是好人是坏人，神都有可能对他撤军。所以圣经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因为他先把神的道路定为了不合理。听众朋友，您能够听到这个节目，您又把这个节目听完了，我深深相信您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别在这个路的中间呆站着。神把救恩向您向我显明，就是不要任凭我们去，他要我们来与他和好，和他见面。但愿您也能够来到基督里，将自己的过犯归到基督的十字架上，做一个与神和好的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281-561-9747。 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为你。